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妈妈一直牵着我的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每次回到家，我都要问妈妈，小时候和我们一起的叔叔阿姨家的小同修都怎么样了，我很惦记他们。当听到他们有的不修了，我很诧异惋惜。最近看了大法弟子拍的电影，我萌生了写这篇文章的想法。家长同修都知道自己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具体如何影响，孩子接收到了什么，这些往往比较模糊。作为曾经的小同修，我想说说在我修炼这条路上，妈妈同修带着我的经历片段与家长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童年时期，妈妈问我，你真的要修炼吗？妈妈是1997年得法的，那一年我是9岁的小女孩。我从小跟妈妈亲近，妈妈喜欢跟我说话，做什么都带着我。妈妈是老师，得法前妈妈喜欢看书看杂志，我就坐在她旁边，她会一边看一边给我讲，用我能听懂的话讲那些有哲理的故事，给我讲做人的道理。妈妈得法后就给我讲修炼的故事，给我读法，用我能听懂的话告诉我法中的道理，也讲她在法中的修炼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他给我念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生难得，讲这个道理。说修成了就当佛道神，我问修不成呢？他给我讲，如果没有修成，会去不同层次做天人，可以享300年、500年的福。我听到，觉得那多好啊，就跟妈妈说，我也要修炼。妈妈问我，你真的要修炼吗？我说，要修炼。小时候我发烧过两次，妈妈问我，修炼人就不吃药，常人就要吃药，你吃药吗？我说不吃药。晚上我烧得厉害，妈妈就陪我睡，基本上第二天就退烧了，只是头还有点不舒服。妈妈问我，你是怎么不舒服？我说就像一场大火烧完了，一片废墟了，不舒服。长大后，除了有过几次感冒发烧的症状外，我一直身体健康。我说要修炼了之后，妈妈去学法小组学法，都会带上我，跟当地的叔叔阿姨同修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一起读大法书。我那时候已经认识很多字了，跟大家一起每人读一段。我很珍惜，每次轮到我读法，我不认识的字，大家都会耐心地告诉我。那时候，我们住在妈妈单位的家属楼，离单位很近，单位的后操场很大，晚上会在那里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很多人都坐在地上听，有几十人。有一天吃完饭，妈妈带我去听讲法， 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前面的操场玩，就挣脱妈妈的手跑去玩了。谁知道玩的时候摔了大跟头，两个膝盖都磕流血了。妈妈听完法找到我时，我哭着说，妈妈，我还是应该跟你一起去看师父讲法，不应该在这里玩。小时候我还梦到过通大周天，就在那个操场上跑着跑着跑到半空中去了，比旁边的篮球框还高。长大后学大周天的讲法才知道，当时是师父在给我通大周天。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迫害开始了，妈妈因为坚持修炼被迫害了。第二部分，青少年成年时期，妈妈说她对我是有责任的。我读完初中一年级的那个暑假，妈妈回来了。妈妈回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重新走回修炼，但是妈妈的修炼状态和对我修炼的重视程度上有些懈怠了。一天的课间，我在挥手时，课桌上一根小木屑插进了我的小拇指，插进去指甲的一半深。老师看了都觉得疼，说十指连心啊，赶快叫来爸爸带我去医院。我却没觉得有多疼。医生把我的指甲清理干净后跟爸爸说，要打破伤风的针，不然会感染。我马上想到，我是修炼人，我不能打针。于是坚持要等妈妈来。妈妈到了，我抱着妈妈悄悄说，我是修炼人，我是不是不能打针？妈妈犹豫了，可能我好久没有和妈妈一起好好学法了，妈妈不确定师父还会不会管我，最后还是同意给我打了针。第二天，妈妈告诉我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带着我坐公交车，上车后发现坐反方向了，妈妈悟到，坐错了，不应该打针，我是修炼人，师父管我。从那以后，妈妈又开始重视我学法修炼了。在我参加中考的前一个月，有一次提前招生考试，考上的同学会被分到提前班进行重点培养。我看到试卷中有一道关于法轮功的题，我非常自然地写道，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法轮功属于信仰，政府迫害法轮功违反了宪法。后来和妈妈提起，妈妈很意外，并且认为很珍贵。妈妈说，觉得我面对这种题目可能会选择不答，但是没想到我会正面否定。事实上，我当时什么想法也没有，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小时候没有什么观念，是随着家长的。就像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观念，随着大人在练功，表现得也不错。我就是很自然的那么做了。高中二年级我住校了，没有妈妈带着我学法了。有一段时间我过得特别消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学习也没有意义。妈妈知道后来看我，在我们宿舍楼的大阳台上，妈妈给我读师父的最新讲法，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跟我交流他的体悟。他说，修炼就是在常任中修，你遇到的问题怎么去面对，你是学生，你怎么对待你的学习，这都是走自己的路。这个世界琳琅满目，大穷各个体系都带来了他们的东西，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你是大法小弟子，你也是有责任的，有使命的，应该要走好自己的路，正实法。这次的交流给我的震动很大，我第一次感受到正法这件事这么大，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责任。妈妈还给我拿来了 MP3， 让我听师父讲法，我的状态又慢慢好起来了。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普通，中等偏上一点点。在学习上，妈妈会用法理鼓励我好好学习， 说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过，你是个学生，没有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那你能说你是个好人吗？好人在任何环境当中，你都应该是个好人。你是学生，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你是一个雇员，你就应该完成好工作。妈妈从不强迫我一定要去达到什么目标，我自身对于考第一、成绩拔尖也没有什么欲望，整个学生时代是相对轻松的。但是，妈妈带着我学法的线牵得很紧，即使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妈妈也会把经文用 A4 纸打印好，装在文件夹里，晚自习我都会安排时间看经文，很入心，很静。能在大法中，我一直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我的中考和高考都是在轻松愉悦的心态下完成的。很神奇，这两次人生中重要的考试，我都比平时成绩高出四五十分。2007年，我上大学了，要离开妈妈去另外一个城市了。妈妈给我准备了 MP3, 里面有师父讲法、练功音乐，给我准备了大法书和全套的各地讲法。自那以后，这些大法书和资料一直跟随我到现在。我虽然不在妈妈身边了，可是学法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了。晚上自习的时候，我会既学功课也学大法。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练功。我还给宿舍的小伙伴读酒瓶，给他们听传统文化。一次，宿舍几个小伙伴在议论别人是非，声音很大。另一个在听传统文化的小伙伴突然就摘下耳机，跟他们喊，你们都应该听听传统文化。每年寒暑假回到家，妈妈都像从前一样带着我学法。妈妈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都是她平时看明慧网的时候觉得好，觉得适合给我看的，就下载下来，等我回家让我看，与我交流。妈妈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后来我自己能上明慧网了。放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早上总是睡懒觉，前一晚上还叮嘱妈妈早上要叫醒我练功，可妈妈早上来叫了，我又起不来，还烦妈妈，妈妈就不管我，自己去练功了。等我睡醒起来，又会跟妈妈大闹，埋怨她没有把我叫醒。后来妈妈跟我交流说，她答应了要叫醒我是对我的承诺，因为我不耐烦她就不管我了，不兑现承诺了，是她做错了，她对我是有责任的。她还悟道，讲真相也是如此，不是我讲了讲完了就行了，是救人，是真正的叫醒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第三部分，步入社会之后，妈妈一直把我当同修。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妈妈一直把我当成同修。当我的行为符合法时，她会坚定地与我站在一起。刚工作的时候，领导爱喝酒，同事们都陪着喝，只有我不喝。作为修炼人，我肯定不喝酒。在形式上又不知道如何更好的拒绝，和妈妈交流，妈妈很坚定地告诉我，你就告诉他们说我妈妈说的，不能喝酒，如果谁再坚持让你喝，就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同意才行。事实证明这样说很有效，真的没有人再来劝我喝酒了。有一次同事聚餐， 一位外地分支机构的领导还专门指着我跟大家说，她不喝酒，小姑娘很听妈妈的话，很乖，言语中尽是赞许。我曾经到她那里出差，同样是一桌人，只有我不喝酒。可见社会上，虽然大家都在酒桌上你来我往，无所顾忌地劝酒，其实内心里都知道，一个小姑娘在外面不喝酒才是好的。妈妈会跟我讲当地同修的情况，讲他们做的救人项目，让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有一次回家，看到妈妈和当地的同修都在做打针项语音电话的项目，但是收集到的时候很有限。我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触海量的时候，但是收集存在一定的风险。突破怕心后，我找准机会陆续收集了几十万个时号，我很高兴。当我交给妈妈的时候，妈妈说，真给你机会啊。我立刻警觉了，对呀，不是自己的功劳，是师父给我的机会。妈妈还会给我讲正法形式，让我跟上正法进程，不要落下。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了，妈妈跟我说她已经实名溯江了，我马上说我也要溯江。在妈妈的帮助下，我也整理了溯江的材料，并快递给了高检，很快的就收到已签收的信息。妈妈看到明慧网的通知，也会及时传达给我。2018年明慧网发布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让立即删除微信等软件，我一听就决定删，马上删除。妈妈很惊讶，说真行啊，还挺有正念的呀。我把自己的微信号和妈妈的微信号都提交了注销申请，并删除了微信程序。由于不再使用微信和 QQ， 我们领导找过我几次，说给工作造成不便，如何如何。我看着他，只觉得他的嘴在不停地动，有点好笑，心想你动不了我，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步入社会，慢慢接触常人的东西多了，我也有过沉溺于逛街、旅游、看电视、看手机的阶段，学法越来越少。妈妈看到我的状态，总是不厌其烦地提示我不能看。直到现在，我每次要去看常人网站或者电视，都经常能想起妈妈严肃的表情，喊着我的名字，某某，别看常人的东西了，某某，不能再看了。每次回到家，妈妈都会抓着我去学法。有时候，我想在家跟爸爸看电视，爸爸是常人，不想去学法小组学法。但是一次不去，妈妈下次还会叫我。不去参加集体学法，就找时间在家跟我两个人学。其实很多时候，作为家长同修，说了，孩子一次不听，两次不听，就觉得孩子大了，管不了了，哀叹一声，随他去了。但是就我的亲身体会是，妈妈对我正面的劝说、劝阻，有时候真的像一记重锤，在击打我心里那个不好的物质。我会真切地感受到他在动摇，多说几次，可能就把他击碎了。妈妈劝说我的话语，有些即使当时我没有听从，也都是正面的物质放到我的空间场中了，或早或晚，或轻或重的，都会起到正面作用。家长的督促也是一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一大了，他的自我观念就有了，被社会带动的就强了，你再放松他，他就随波逐流去了。2019年，我突然像开窍了一样，学法特别能入心，进入一种非常好的学法得法状态。没多久，又进入一段密集去执着心的时期，我就像被扔进了高转速的洗衣机，被反复搅洗。表面上是走入婚姻，与常人丈夫的矛盾激烈且高频率的爆发。很多时候感到心里很苦，很绝望。但我一直有一念， 师父一定是看到时间很紧了，不想放弃我，想让我快点提高上来。我得明白师父的苦心，师父安排的关难一定是我能过得去的，绝不会给我过不去的难。两年以来，我大量学法背法，按顺序反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背了一遍转法轮，上下班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听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做饭做家务的时候听明慧专题音频，修不同的人心时还会有针对性的去下载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前后看了有上百篇。走过了这两年，我才慢慢的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到的剜心透骨的去执着，以及师父在同一篇经文中讲到的邪恶的情魔，我才慢慢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不再只是感性上的觉得大法好，师父好，要学法那么简单表面了，而是真正的转向理性上的认识，大法是修炼，真修是修自己，要真正的改变自己才行。当时觉得怎么苦，现在回头看，除了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是实实在在的，其他都是虚幻一场罢了。回首过去的路，越发体会到，妈妈一路带着我学法，没有放任我的珍贵。妈妈每一次带着我学法，每一次与我在法中的交流，每一次对我的提醒、劝告和督促，都是在修炼的路上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即使我走入了社会这个大染缸，经历了风雨和磨难，也因为心中有法而没被常人大洪流带走，一直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直至走向更加成熟理智。转眼到了2021年，我现在也非常关注妈妈的修炼状态，经常提醒他，督促他，跟他交流我背法的体会，鼓励他背法。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我体悟到，妈妈一直带着我学法，一直到我自己会修，能修了。这不正是师父的慈悲看护和安排在世间上的一种表现吗？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